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。
我今天要思想的经文在尼希米记的第八章，相信大家以前跟我们在一起在这里敬拜的时候都还记得，尼希米记的主题是修建城墙。所以在尼希米记前面这七章经文当中，城墙这个关键字是不断出现的，出现了20多次，但是从第八章开始这个词突然不见了。第八章里没有，第九章里没有，第十章里还没有，所以我们不禁要问，城墙去哪儿了？这么一个以城墙的修建为中心的书卷，为什么突然不提城墙了？其实这个问题也容易回答，城墙去哪儿了？城墙修好了，修好了不提了。但是为什么修好城墙之后，仍然还有一半的书的篇幅在后边？后面还有这么多的字句，这么多的经文要讲述什么？大家记得我们上次提到孙中山先生那句话，说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，还没完呢。前半段尼希米在神的带领下与仇敌斗智斗勇啊，精彩纷呈的故事，城墙终于修成了啊，这工程的完成是完全出乎我们的神。但是事情没完，伟大的胜利之后往往蕴藏着更深的危机，胜利常常会使人丧失目标，胜利之后的下一步非常的关键，这是我们在经文当中要思想的。今天呢是奥运会的最后一天，有人看了昨天晚上的比赛吗？有很多人注意哈，昨天晚上的女排冠亚军争夺大战啊，造就了一个传奇人物，就是郎平啊。她可能是世界运动史上的，据说是唯一一个自己得过奥运冠军，然后自己出来带队，那个队伍又得奥运冠军的人啊，传奇人物，很了不起。但是我在这个之前呢，我一直关注一个人物，这个人物呢是美国的游泳健将，叫菲尔普斯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他。菲尔普斯这个人15岁，2000年的时候15岁参加奥运会，那年他空手而回，什么都没得着啊，奖牌的边都没碰到，然后他就跟人说他有一个梦想，就是拿到一枚奥运会金牌。他的生活的目标，他的梦想是拿到一枚奥运会金牌。大家都知道他后来何止得一枚金牌啊，他后来金牌拿到手软，拿到那么多的金牌，孤独求败嘛，他只要一跳水别人就争夺第二名，别人不再争夺第一了，因为第一肯定是他的啊。这样的一个人胜利了，完成了成功之后呢丧失目标了。在这之前读到他关于他的消息，讲到他喝酒吸毒，而且肥了30多磅，年纪也大了，这么10多年过来已经超过30岁了，31岁了。谁能想到这样的人在这届奥运会上还能拿到5金1银啊，也成为奥运史上的最伟大的游泳运动员呢？从一个人的身上，我们甚至看到了像以色列这样民族的缩影，就是从胜利走向失败，胜利成为失败的起点，然后呢，又在失败当中重新崛起复兴。以色列的民族的这个历史啊，也是这样一个轨迹。他原来这个民族辉煌风光啊，在大卫联合王国的时代，他们所向披靡啊，在那个时候非常的风光。但是他们离弃了上帝的圣约，背叛了信实公义的神，结果呢，从顶峰跌到低谷，丧国被掳，进到黑暗之中，而神没有丢弃他， 神把他们从被掳之地又带回来，重归圣城，重修城墙，不仅是从外部建造这个神的子民，更重要的是要从内部来建造他们的灵命。我们这样说吧，前面是要修建城墙，到后边呢是要重造他们的灵命，从修建圣城转向了建造圣民，重建圣民。那么在后边的章节当中，后边的六章经文当中，新的关键字悄然而出，就是律法。律法书出现了20多次，就跟前面的城墙一样，前面城墙出现了20多次，后边律法这个字也出现了20多次啊。修城墙退居幕后，律法书现身台前，要我们把注意力转到圣民心里的建造上面来。所以请大家在读的时候特别想着这件事情。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，第一大段，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。请，到了7月，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，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。7月初1日，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，在水门前的宽阔处，从清早到晌午，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着律法书，众民侧耳而听。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，是马亚奈亚、乌利亚、希勒加和马西亚站在他的右边，皮大亚、米沙利、马基亚、哈顺、哈巴大拿、萨加利亚和米舒兰站在他的左边。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，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，他一展开，众民就都站起来。啊，我们看到的前一段描述的是这个读经大会的景象。首先我们看看这个日子啊，他特别讲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，到了七月，在七月一号的这一天发生的。那修城墙的工作呢，是在以路月25日完成的。这个以路月呢，在犹太人的历法当中呢是6月啊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他的律法的这个图，大家可以不知道能不能看清。第一个月呢是尼散月，这是他们的历法，是他们是用阴历。黑的这一圈呢是公历，是我们现在用的阳历公历。那第一月呢是他们叫做宗教法，就是宗教历的第一月，尼散月。第六月呢是以路月，然后第七月呢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，在这里就是提斯利月啊，有吹角节、赎罪日、祝棚节、严肃会等等。对于以色列人来说，正月是尼散月。为什么？因为在那个月里，神让摩西带着他们出了埃及，是他们走向新生、得蒙救赎的日子，所以他们特别纪念这个月，把这个月列为一年的正月开始。那他们还有他们的民事历，民事历也是他们农业耕作用的历呢，是七月算是第一个月。七月在公历当中呢就是90月间，那个时候是他们的收割已经完成了，五谷入仓啊，欢庆丰收，视为一年之始。所以在七月一号的时候啊，是犹太人的新年啊，七月一号不是他们党的生日啊，是他们的新年，他们庆祝新的一年啊来临，也呢在这个时候呢啊准备啊新的一年的要先庆祝啊，把五谷都收在仓里啊，在这个时候呢，同时他们也要聚会，要做祝棚节，后来成了他们的传统。想想看，那是新年，欢庆新年的时刻，他们应该多欢乐吧？而且这一年的时候应该特别欢乐，他们刚刚完成了2个月这个艰苦卓绝的修墙工程，那个时候是一手拿刀，一肩挑担子，这样的忙。好不容易2个月过去，工程完成了，看到高大坚固的城墙矗立在那里，那时候自豪感、安全感、成就感都从心底涌出来，而且耳边听到了吹角的号声，告诉他说，一年来了，欢庆吧。 啊，杀牛吧，宰羊吧，啊，唱歌跳舞吧，开 party 吧。按说应该是很放松的、欢乐的、娱乐的日子，但是以色列人没有这样做。在这个时候，他们做了什么事？他们去请当时最好的讲员文士以斯拉来开研读圣经大会。这件事非常的可贵啊，非常的可贵啊。我们也看到神确实帮助他们建立城墙，把城墙修建以后，神的灵又带动他们，这不是人常做的事情，人应该吃喝玩乐去了，但是神的灵感动他们，告诉他们什么是最重要的，要在神的话语的基础上重新建造人的心。修城墙已经打了胜仗，信心倍增，他们从心里就涌出了对神的话语的渴慕之情。所以我们第一点讲到渴慕，它是在神的话语当中聚集。当我们渴慕神的话，在神的话语当中聚集的时候，就要蒙福的，这是蒙福的开始。我们看到这个大会呢，有四个特征，也都是今天我们值得学习的。第一个特征，自下而上，不请自来。这表明了生命当中最高的优先级，这大会不是这个领导层策划的，而是老百姓完全自发的就组织起来了。不是上边命令的，而是完全自觉自愿的，而且在聚会当中完全没有娱乐的成分，没有煽情的成分，没有电影明星，没有专业歌手，没有交响乐队，这些现代布道会啊常常有的这些元素他们没有。他们就是一本书，一个讲员啊，一件事儿是什么？读上帝的话，这个非常可贵。第二，他们是男女老少全民参加，看到这个覆盖面很广。因为大家注意到吗？大会是在哪儿开的？在大会在哪儿开的？刚才我们读的，他在水门前面的宽阔处，特别讲了这件事，不光讲了何时，而且讲了何地。水门前的宽阔处，平常啊办严肃会应该在圣殿的前院。圣殿的前院那个地方啊，可能一般情况下妇女和儿童就进不去了。但是这次呢，他们是全民参加，男女老少都来，要对所有听了话能够明白话中意思的人讲神的话。所以经文两次强调啊，你看你手中的圣经，两次强调说听了能明白的人都要来，一个都不能落下，一个都不能错过。在神的话语面前有教无类，神的话语每个人都该听，每个人也都要听。在咱们现在在美国啊，在北美啊，因为我们是第一代移民啊，这样过来，因为这个移民的关系，因为这不是我们最早生长的国家，所以是很不容易的。我们的父母跟孩子常常不能坐在一起敬拜，是不是这样？就现在我们的孩子年轻一代里边，在我们这还有另外有youth 有 children 有 echo 有我们的这个英文堂，我们是另外有三个堂同时在敬拜，他们都是用英语。他说我们一家人不能坐在一起用同样的语言来敬拜神的，那是其实是挺遗憾的一件事，你们觉得呢？是不容易，这是没办法啊。这是我这些年常常回中国讲道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一家人坐在一起敬拜神，我觉得特别美，特别羡慕他们。就是我们真的到美国来，我们也 miss 了很多东西啊，这个不容易的。我就特别注意说，我去讲道的时候看在听众当中谁是最年轻的，最年纪小的，最年纪最老的我就不管了，我就看谁是最年轻的。然后我记得在我的记录当中最年轻的是八岁的那个女孩，八岁的女孩来听到，我还去问她，我说你听了你听懂没有，她居然还说她听懂了啊，还可以跟我讲出几句来。而且特别让我感动的是，是有一年我在北京啊带一个教会啊，这个退休会好几天呢，有一个十岁的男孩子，我现在记得他的名字，我也有他的跟他一起的合影，我一起留着宝贵的记录啊。十岁的男孩子从早到晚坐在大人当中听讲道，哎，坐在前，我中间问他，我专门还 check 过他，我就检查他，我说你听懂了没有，他听懂了，而且我就注意到他听的时候两眼放光，哇，这样的人是讲员最喜欢的人啊。我在那儿我就看他，我累了我就讲，累了我就看他，一看他我就不累了，不喝水不休息我也能一直讲下去啊。第三，从早到晚全神贯注。 他们的聚会按照刚才的记载，从早上一直到正午，差不多六个小时的时间聚会。咱们有谁参加过六个小时的聚会？恐怕参加过的人很少哈、有人呢、有人参加，但是很少。我们在这坐在冷气的房间里，坐在这么舒服的椅子上，六个小时聚会，可能睡了四个小时。他们在那儿，他们在露天呢、在露天站在那里六个小时的聚会，这多么的让人感动啊！这是也是对神的话语的渴慕，就体现在这儿了。你把神的话语看作宝贵，你把神的话语看作宝贵，神的话语就进到你的生命的深处，成为你生命的粮食。然后你看他们还有一条呢，木架高台，万众瞩目啊，他们不仅覆盖面大，持续时间长，而且规格超隆重，专门为这个研经大会造一个高台，它那个叫木塔，木头搭制的一个塔，让讲员站上去，而且站的搭的很大，不是说这样一块有一个讲员就好了，搭的很大，周围还站了13个人，刚才咱们念名字念的磕磕巴巴的哈，这13个人呢是各个支派来的领袖站在周围，他们也没什么多少事情做，站在那儿就是保持以斯拉一个气场啊，就是说这个我们都支持你，我们都愿意来，所以站在后边像保镖似的站着啊，这让他气场强大。而且你想想当时那个情况，那时候没有像我们今天的书啊，像我上来我拿一个 iPad， 比书还小啊，那时候也没书啊，那时候是很大的羊皮卷去卷在转轴上 ，scroll 嘛 ，scroll 就是这种一卷就卷起来的，可能很大一块。卷在上，可能周围还要有人帮助他举着把它展开，但是好处呢是老远的百姓就看见了，看见这个书卷的轴一打开，他们就站起来，而且侧耳而听。我们看到这个态度是敬重，是尊崇，是谦恭，是渴慕，这种对神的话语的态度是蒙福的人生的开始啊。以斯拉念的什么书？经里没有直接说，就说律法书，但是你读那个原文呢，那个原文是 Torah 就是大家这我们中文翻成妥拉啊 Torah， 这是指的是摩西五经啊，圣经当中最早的书卷那一部分。那大卫在他的诗篇当中19篇，他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。这几节经文特别宝贵，就讲到神的话语多么宝贵，他讲到说耶和华的训词正直，能快活人的心，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能明亮人的眼目，耶和华的道理洁净，存到永远。讲到神的话比金子比精金更可贵更可羡慕，神的话比蜂房的蜜更甘甜。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真的是没有一件事情比读神的话更重要了。读神的话，明白神的旨意，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。我想起我10多年前在田纳西工作过一年，那年我到了那个地方，人生地不熟，第一件事就是找教会，找到教会参加教会的活动，也参加查经班，找到查经班啊。那时候也有我们的专门的福音团契，然后我还参加别的团契。我后来参加一个团，其中参加的一个团契呢是这个职场的人比较多，或者是年纪稍大一点的人也比较多，好都是中产阶级的人哈，很漂亮的大房子，去到人家，然后都是那些博士、硕士、教授，反正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啊。然后大家在一块呢，坐在一起查经啊，每个人都引经据典啊。查的时候呢，大家意见彼此不合，然后就互相就争论，大家每个人都好多道理啊，在那争。有一天就在那争了半天啊，当然没吵架。还是挺友好，都是文明人嘛，然后就在那儿争出来，突然那个家的主人的女儿，一个小女孩3岁，可漂亮了，长得很好看，那个小女孩这个从边上，在她在边上待了一会儿，听这些大人在这说什么，3岁哦，然后往前挤了挤，然后就听到一个细嫩的声音说，圣经怎么说的？一下这些大人全哑了，然后自我解嘲的看一看就笑起来哈。这句话也就这个女孩，这个女孩的名叫拉杰，我现在都记得她 Rachel， 这个叫拉杰的女孩这句话深深的震撼我的心，她是给我上了一课。这小孩子的心那么单纯，其实是给我们很 大的一课。所以后来我在参加小组参加查经讨论的时候，我常常问别人一句话，说你有圣经根据吗？这句话就是从这儿来的。圣经怎么说的啊？圣经是我们的根据，是我们要好好下功夫研读的。洛杉矶谷区国语浸信会啊，我在这几年在洛杉矶地区嘛，我在那儿，我去那地方讲道，也跟那边的弟兄姐妹有fellowship， 有沟通。那边的一个传道告诉我说，教会的一位弟兄，这个弟兄呢八十多岁的时候被诊断出来有脑瘤，大概不是癌，是瘤，但是那个部位很不好，部位不好不能开刀，但是而且瘤子在长，医生就说你这个瘤我没办法，而且你这么大年纪了，八十多岁了，我也不准备把你的脑子打开说做手术啊，他说就没有办法了，说你就只好保守吧，医生就是说你好自为之吧，说这个瘤子接着再长大的话，会影响你的言语能力，会影响你行动的协调力，会影响你的记忆力，说这个会有很严重的后果，但是呢你就好自为之吧，医生这么补，没有办法哈。结果这个老弟兄回到家里，他向神祷告，他也回到教会里，然后他开始了教会当中的一个新的事工，他跟一群年轻人在一起做什么呢？比赛背诵圣经。八十多岁的人跟一帮年轻人比赛背圣经，他挑战这帮年轻人，跟年轻人一块背圣经，他努力背，他可能没年轻人背得快，但是他比年轻人时间多，他不上班嘛，他就努力的背哈，跟这帮年轻人开始背圣经，一背背了十年，背了十年，耳聪目明啊，他的那个瘤子不但没增大，据说还减少了，因为他的这个情况一点都没有恶化，而且不仅脑子没有恶化，而且圣经的话越来越多的进来，那圣经的经节张口就来啊！我听了这个我特别的羡慕啊！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。大家都知道圣经有多少本书啊？知道，我知道你们都知道，圣经一共有66本书，对吧？圣经一共有多少章呢？可能知道人少一点，1189章。圣经上有多少节啊？有31000多节，根据版本不一样，那个节可能分的不一样，31000多节啊。英文的标准本是31173节经文。那么我们每天花15分钟到半个小时来读圣经的话，一年就可以通读一遍，所以不难的啊。关键看我们是不是有心，我们要努力的来读。大卫·鲍森牧师，我听他的这个在网上看他的视频，我就记得他有一次他讲说他在教会啊，主日崇拜完了以后呢，教会的众弟兄姐妹心里火热，崇拜完了以后停不下来，弟兄姐妹就上来了，到台上来开始读圣经，喜爱神的话读圣经，起初神创造天地就开始读了，然后一个人读了创世纪读了几章以后，后来又再上来一个，又接着往下读，又读累了一个开始咳嗽喝水了，又换了一个人上来，然后就不停的开始读圣经，一读一口气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，把所有的圣经章节全都读完了，读到星期四，从星期日，然后那个讲台的灯就没有熄，从讲台从星期日一直读到星期四，把整个圣经读了一整遍，很可贵吧，很美吧，这叫读经马拉松啊！读经马拉松，全教会的人都喜乐满怀。后来我查了一下，我觉得从这上面能看出来，他们教会的年龄大概偏大，读得慢啊，是读经的记录是苏格兰的一个教会，苏格兰那个教会是62小时55分，差不多63小时就读完了整本圣经，从头一直读到尾，这很有意思。咱们想不想读一遍啊？光笑哈，说不定哪个时候神感动我们，咱们也来读一遍啊。咱们读中文可能还读得更快一点，咱们中文更精炼，读得更快一点，我们可以从早到晚连着来读，然后用 internet 向全世界广播，来现在也向全世界来传达这样的一个信息嘛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 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